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石破茂说，美日谈判有进展，希望能在 G7 峰会上达成协议。
川普批普京杀很多人，或对俄实施新制裁。
美国政府禁止哈佛收外籍生，川普发文力挺政策。
以军打算2个月内控制加沙75%地区，彻底消灭哈马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川普总统在新泽西州登上空军一号前对记者表示，政府关税政策目的在促进坦克和芯片等科技产品在国内生产，而不是运动鞋和 T 恤。川普说，我们想造军事装备，我们想做大事，我们想用计算机发展人工智能。美国政府已经在积极推动芯片生产本土化，以及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今年三月，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与英伟达 CEO 黄仁勋都表示，计划在未来4年分别向美国芯片制造厂投资至少1000亿美元，或采购包括芯片在内价值约5000亿美元的电子产品。苹果公司也承诺投入5000亿美元用于制造与人才培训，另有来自 OpenAI、甲骨文与软银等企业合计50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在造船业方面，美国将针对中国建造与营运的商业船舶征收高额费用，限制非美制造汽车与液化天然气载运船，借此强化造船业，并抗衡中共贸易行为。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里克·克劳福德周日表示，美国必须在西半球采取更多行动，以遏制中共在拉丁美洲不断增长的势力。克劳福德是一名退伍军人，今年1月被选为颇具影响力的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领导人。他说，他已经看到了，当美国关注其他地区的时候，中国是如何在拉丁美洲建立关系的。他指出，通过贸易协议、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以及其他举措，美国这个对手已经建立并提升了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克劳福德说，这是美国面临的最紧迫的国际问题，中共的恶意影响正在整个西半球上发生。克劳福德特别提到了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巴拿马。他说，他相信这些国家更愿意同美国而不是和中国合作，但美国在建立伙伴关系方面做得还不够。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六到著名的西点军校对毕业生发表演讲。川普说，美国武装力量的职责不是举办变装表演，不是改变外国文化，也不是用枪指着全世界向所有人传播民主。军队的职责是随时随地遏制、对抗并消灭任何对美国的威胁。川普总统对2025届的1000多毕业生发表讲话，他强调，美国的军队要回归实力与传统，摒弃所谓的多元化和变异的意识形态。身为总司令的川普也向毕业生们给出了自己的人生建议，包括要选自己热爱的路，要敢大胆设想，不惧风险，还要坚守文化和传统价值。在毕业典礼后，川普说，他要马上回去继续工作，处理和俄罗斯及中共有关的事，以捍卫美国人的利益和安全。
2025年5月13号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大法红船世界33周年纪念日。位于华盛顿 DC 的美国国会大厦两次升起美国国旗，以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这是应美国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的请求，在美国国会大厦升起一面美国国旗，向李洪志先生致敬。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以修炼真善忍为准则的身心修炼功法，自1992年5月13号在中国传出后，已经红传世界，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包括来自不同族裔、不同职位、不同年龄的人。在美国国会大厦上飘扬过的国旗将作为一种荣誉赠与个人或团体，赠与每一面国旗的同时 还会颁发一份证书。特拉华州联邦众议员莎拉·麦克布莱德也请求在国会大厦升起一面美国国旗，以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川普政府宣布放松对叙利亚的制裁，以履行川普本月早些时候做出的承诺。美国财政部上周五在一份声明中确认了这一举措，称已向叙利亚颁发了第25号通用许可证，授权由阿赫迈德·沙拉领导的新政府与美国进行贸易，允许新的投资和私营部门活动，使叙利亚摆脱制裁。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已颁布为期180天的豁免令，以确保以往的制裁不再阻碍美国对叙利亚进行投资，便于向叙利亚各地提供水、能源、电力，使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更加有效。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川普总统正在为叙利亚政府提供机会，以促进叙利亚内部以及包括该国与邻国的和平与稳定。欧盟理事会也在5月20号发表声明，宣布将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并表示现在是重建一个新的包容、多元、和平、不受外国干涉的叙利亚的时候了。
以色列军方25号表示，计划在两个月内控制加沙走廊 75% 的地区，并将巴勒斯坦平民驱赶到仅占加沙四分之一土地的区域，作为彻底消灭哈马斯最新行动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报道，军方有意最快在26号推出一项获得美国支持的新援助分发计划。以色列官员指出，军方已经在加沙南部建立三个设施，另一个在中部地区，将由数以百计的美国承包商负责向巴勒斯坦人发送物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新一轮攻势将包括占领加沙和控制土地。以色列表示，目标在于迫使哈马斯释放剩余人质，解除武装，并使哈马斯的残余领导阶层离开加沙。最近几周，以色列向加沙增派数千兵力。根据军方的说法，自以哈三月份打破停火，恢复战争状态以来，以色列已经控制了加沙大约40%的土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石破茂说，美日谈判有进展，希望能在 G7 峰会上达成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平台 X 在5月24号发生大规模宕机事件，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万名用户无法使用。马斯克随后回应说，他已经回到之前的全天候企业工作状态。据 Dawn Detector 统计，美东时间24号上午8点51分宕机达到高峰，通报异常人数超过25800人。宕机状况在不到一个小时内逐渐改善，在上午10点左右得到基本解决，但 X 官方仍未就此次中断事件发表声明。马斯克在24号的推文中说，他已经回到全天候工作模式，睡在会议室、服务器室或工厂里，并指出将全力专注于 X、XAI 和特斯拉以及下个星期的星际飞船发射。
5月25号消息，美国 AI 开发商Anthropic 推出了最新生成 AI 模型 Claude 4系列，包括 Opus 4和 Sonnet 4，号称将推理部分提升到新层次，同时内建安全机制避免恶意操作。总部位在旧金山的 Anthropic 由一群前 OpenAI 工程师创立，主要投资者为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Anthropic 主要开发擅长产生程式函数的最先进的 AI 模型，主要提供给商业与专业人士使用。其 Claude 聊天机器人与 ChatGPT 不同，不会生成图像，多模态功能也相当有限。Claude Opus 4与 Claude Sonnet 4被称为混合式模型，能同时分析数千个数据源，执行长期运行的任务，撰写高质量的人类内容，并执行复杂的操作。Anthropic 称已经在 Claude 4 加装保护机制，限制 Cloud 被滥用的风险，特别是用于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武器的开发或获取。
周日，《华盛顿邮报》刊出对苹果在中国的书评，指出苹果执行长库克追求政治风向，对中共让步，砸巨资催生了红色供应链后又过度依赖。英国《金融时报》的科技记者麦吉近日出版新书《苹果在中国：捕获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描述了苹果如何崛起成为设计和制造巨头，并危险地依赖与中国建立的盈利关系和供应链网络。《华盛顿邮报》指出，苹果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薄弱的法治和规模经济，不经意地扮演了国家建设的角色。苹果执行长库克定期拜会中共领导人，还不断做出让步，例如下降应用程序商店 App Store 中的翻墙 VPN 软件，以及把用户资料储存在中国境内。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地方官员和紧急服务部门今天表示，俄罗斯已经连续第三个晚上袭击乌克兰。此前一天，俄国发动对乌克兰战争截止到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空袭，遭到美国总统川普的谴责。请听报道。
俄罗斯和乌克兰从5月23号到25号进行换俘，双方各自释放了1000人，这是2022年2月份开战以来俄乌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换俘活动。尽管俄乌换俘展现了罕见的合作时刻，但是战争并未结束。乌克兰空军25号指出，俄罗斯夜间对乌克兰各城市发射了298架无人机及69枚导弹，共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是开战以来对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空袭。德国25号表示，基辅盟友必须坚决反应。美国总统川普25号也表达了对普京的不满。川普说，他现在向城市发射火箭弹，杀害平民，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我们正在谈话的同时，他却在向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射火箭弹。当晚，川普还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虽然自己与普京一向关系良好，但现在他完全疯了，正在无谓地杀害大量人命，而且不只是针对士兵。川普写道，我一直说他想要的是整个乌克兰，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也许现在证明我说对了，但如果他真的这么做，将导致俄罗斯的毁灭。除了批评普京外，川普也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言最好收敛一点，否则对他自己的国家毫无注意。川普强调，这场战争若是他担任总统根本就不会发生，并表示这是泽连斯基、普京与拜登的战争，而不是川普的。他写道，自己只是试图扑灭那些巨大而丑陋的火焰。川普19号曾与普京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通话，随后也与泽连斯基联系。他曾提议启动为期30天的停火，泽连斯基愿意接受，但普京并没有同意。面对俄方再度升级攻势，川普表示，我们会看看我将会怎么做。多家媒体解读，这暗示着美方可能会考虑祭出新一轮制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上周宣布取消哈佛招收外国学生的权利。川普总统周日表示，哈佛大学应该报告国际学生的姓名和国家，不该对此保密。他还呼吁哈佛停止要求政府拨款。请听报道。
川普在其自创社群平台初次搜索发文说，哈佛以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但怎么不说说该校有近 31% 的学生来自海外，其中部分国家对美国一点也不友善，完全不帮自己的学生出教育费，也从来没打算要这么做。川普表示，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我们想知道这些外国学生都是谁，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给了哈佛数十亿美元，但哈佛并不是很坦诚。我们要那些学生的姓名和国家，哈佛有5200万美元，拿出来用吧，别再要求联邦政府继续拨款给你。根据网上可以查到的哈佛大学记录，在2024至2025学年，该校招收了大约6800名国际学生，约占全体学生人数的 27%。 5月2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下令终止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认证，这意味着哈佛大学将无法再招收外国学生，现有的数千名留学生也必须在转学和离开美国之间做出选择。国土安全部发表声明对该决定解释说，哈佛大学未能完全遵守提供有关该校国际学生记录的要求，而且与中共合作纵容暴力、反犹太主义、亲恐怖主义煽动者等。同时，此举也是对全国所有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警告。诺姆表示，虽然曾有很多机会做正确的事情，但哈佛却一直选择拒绝。5月23日，哈佛大学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就此事提起诉讼，称川普政府的行为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并将对哈佛大学和7000多名签证持有者产生直接且毁灭性的影响。在哈佛提出诉讼的几个小时后，奥巴马任命的联邦法官艾利森·伯勒斯作出裁决，发放了针对川普政府的临时限制令。有关该案的远程会议已定于5月27日举行，法官将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听取关于是否签发初步禁令的辩论。该初步禁令将阻止川普政府的行动，直到对诉讼作出最终裁决。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日本首相石破茂25号说，日本正在加速和美国就关税议题的谈判，希望在下个月的 G7 峰会上取得实质成果。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预计这个星期争取和美国财长贝森特等人进行会谈。请听报道。
日本经济再生大臣、日本首席关税谈判代表赤泽亮正于23号在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部长级会谈，并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格里尔举行了约两个小时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赤泽大臣再次强烈要求美方重新审视一系列关税措施，并就扩大贸易、非关税措施以及在经济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交换了意见。赤泽亮正25号返回东京羽田机场时向记者表示，下一轮美日谈判的时程正在规划中，他希望在下次访美时能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会晤。日本首相石破茂25号在京都对媒体指出，美日双方的谈判已有了明显进展，谈判内容包括贸易扩展、非关税障碍、经济安全保障等。石破茂强调，我们将继续谈判，并结合 G7 峰会进一步完善我们的讨论。在与川普的通话中，石破茂表达了日本在造船领域合作的意愿。他说，美国对在日本维修美国军舰的可能性表现出兴趣，日本也愿意提供协助。他说，日本在破冰船方面拥有优势，例如用于北极贸易航线的破冰船，这可能成为与美国合作的领域。先前，石破茂于23号与川普进行了约45分钟的电话会谈，讨论了区域安全、外交关系和美日关税议题，双方都希望能在即将到来的 G7 峰会上举行面对面会谈。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称美伊核谈判进展实质，本周或有好消息，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称美伊核谈判有实质进展，本周或有好消息。
川普宣布美钢和日铁达成合作，强调仍由美方管理。
川普打算对欧盟征收 50% 关税，暂缓到7月9号。
德州反击中共的非法活动，签署美国第一部反跨国镇压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非营利倡导组织国家装甲周日披露，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签署了反跨国镇压法， 国家装甲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德州州长阿伯特已经签署了 SB1349 法案，美国首部反跨国镇压法。德州率先向共产主义、中共等外国对手发出警告。新的法案要求为治安官制定一个培训计划，以帮助他们识别和应对跨国镇压行为。此外，公共安全部门需要针对跨国镇压威胁展开研究，并向立法机构报告研究结果。近年来，中共在美国进行的间谍及跨国镇压活动日益猖獗，尤其是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和神韵艺术团的抹黑和打压，已经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广泛关注。非营利倡导组织国家装甲表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其他州也都在努力推动类似的打击中共在美影响力的立法。
东协部长级会议周末结束后，26号和27号两天在吉隆坡举行东协峰会。东协各国领袖27号将会见中共总理李强以及来自中东国家的领导人。这次东协峰会，东协各国领袖将努力尝试让缅甸军政府上谈判桌，以结束常年内战。今年东协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表示，将继续分别与缅甸军政府和反对派的武装组织对话，以促进交战双方直接对谈。这次会谈同时寻求方法应对美国总统川普关税威胁带来的全球贸易不确定性。除非与美方谈判成功，否则川普政府所针对的6个东南亚国家7月份将面临32%到49%的高额关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在峰会前说，东协领袖们将讨论和比较应对这些关税的措施。
川普总统23号宣布，美国钢铁与日本制铁将成为合作伙伴。川普当天和日本首相石破茂电话会谈后，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文表示，美国钢铁公司将继续留在美国，并保留位于比斯堡的总部。这将是美国钢铁公司与日本制铁之间的一项计划性伙伴关系，预计将创造至少7万个工作机会，并为美国经济注入140亿美元，大部分交易将在未来14个月内完成。不过，川普25号强调，纵使日本制铁公司成功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美钢仍将掌控在美国手中。据共同社报道，川普受访时表示，这是一项投资，虽然日铁将持有部分所有权，但仍将由美国管理。川普强调，如果不采取由美国控制美钢的模式，我就不会让这笔交易达成。川普预计在30号造访这个钢铁厂，举行大型集会。
法国蔚蓝海岸度假胜地坎城附近地区24号发生严重大停电，当天正好是坎城影展的闭幕日，主办单位说闭幕典礼不受影响，警方怀疑是蓄意纵火造成的。当地在恢复供电后，伊朗导演贾法潘纳西的新作《那只是个意外》在影展闭幕式勇夺最高荣誉金棕榈奖。伊朗政府25号召见法国驻德黑兰临时代办，抗议法方对于伊朗侮辱性的言论。25号，法国尼斯的一个变电所又经传失火，造成尼斯市西北约45000户停电几个小时。副市长诺夫里告诉法新社，尼斯机场也一度停电。法国检方已经启动调查，针对2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当天声称蔚蓝海岸电力设施遭到攻击是他们所为展开调查。尼斯市长埃斯楚斯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强烈谴责这些打击我们国家的犯罪行为。
美国司法部表示，一名拥有美国和德国双重国籍的男子周日在纽约法院被起诉，这人涉嫌于本周稍早企图以汽油弹攻击美国驻特拉维夫使馆。法新社报道，根据法院文件和美国司法部声明，东窗事发后，28岁的纽迈尔在以色列遭拘留，随后被遣返至美国，而且一落地就遭到逮捕。他同时被控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发出暗杀威胁。美国司法部指出，如果被判有罪，纽迈尔最高面临20年徒刑以及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美国驻特拉维夫使馆19号险遭人以汽油弹攻击。两天过后，美国首都华府发生两名以色列大使馆人员在市中心遭枪杀的事件。
美国警方表示，周日晚上，南卡罗来纳州霍里县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1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南卡州霍里县警方5月25号晚上在脸书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小河镇沃森大道，警方敦促居民远离这个地区，以便公共安全人员开展工作。警方说，初步确认这是一起孤狼式袭击事件，社区没有危险，警方将随时提供最新消息。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不明，警方尚未公布有关嫌疑人的任何信息。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进一步调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打算对欧盟征收50%的关税，暂延到7月9号，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5号在普林斯顿大学27号毕业典礼前的颁授学位仪式上发表演说，借机为美联储应对疫情、把基准利率降到几乎零的决策辩护。由于美联储在2024年底三次降息后，今年仍然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川普认为美联储应当进一步降低借贷成本。曾在2006年到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的华许上个月底猛烈批评美联储让通货膨胀在2022年飙升到40年以来的新高。华许被认为是鲍威尔2026年5月任期结束后担任美联储主席的热门人选。华许在国际货币基金春季会议发表场边谈话时指出，美联储每次危机干预都扩大了美联储的职权范围，模糊最后贷款人的传统角色界限，更多债务被累积，更多制度界限被跨越，然后美联储又被迫在下次采取更激进的行动。美联储本身不会发行债务，但华许和其他美联储批评者认为，美联储会购买国债，让联邦政府得以借贷，然后花更多的钱。
尽管油价低至每桶60美元，但预计石油输出国国家组织与盟国 OPEC Plus 本周将继续进一步增产。法新社报道，这是受到美国总统川普施压以及 OPEC Plus 领导者沙特阿拉伯要求惩罚违反产量配额盟友的影响。过去几个月，尽管油价低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其他六个 OPEC Plus 成员国却宣布5月和6月石油产量将大幅增加，令市场意外。OPEC Plus 共有22个成员国，其中大多数高度依赖石油收入。OPEC Plus 长期以来一直利用供应短缺来提高油价，并持有数百万桶石油储备。OPEC Plus 本周将举行两次会议，一次是28号，所有 OPEC Plus 成员国在线上举行会议，讨论 OPEC Plus 共同策略。另一次是6月1号。由近年来减产幅度最大的八个成员国称为 V8 召开会议。
日经新闻分析显示，中国房地产的长期危机导致货贷利率下降。去年中国58家上市银行中 81% 的净息差低于盈利警戒线，这引发了对银行业稳定性的担忧。净息差指的是银行净利息收入和银行全部生息资产的比值。因此净息差越高，银行的盈利能力越强，稳定性越高。据日经新闻报道，一份分析报告对2024年的财务业绩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上市的58家商业银行中，有54家，也就是占比约 93% 家银行的净息差同比有所下降。为了刺激消费，中国银行业在5月20号全面下调存款利率，这使得银行业的利润空间可能进一步缩小。去年有近80%中国上市银行的高层主管遭到降薪，最高降幅达 82.4%， 主要因为中国经济放缓，银行同业竞争激烈，经营压力变大。 中国证监会本月稍早也发布新规，要求基金经理人的薪酬跟业绩挂钩，避免某些明星基金经理人操盘亏损却仍领千万年薪。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5月23号宣布，因为和欧盟的贸易谈判毫无进展，计划自6月1号起对欧盟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川普25号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决定把关税实施日期延后到7月9号。请听报道。
川普4月宣布将对全球多国实施对等关税，其中对欧盟的税率为 20%， 但后来宣布对等关税暂缓实施90天。受影响的国家与时间赛跑，陆续与美国谈判，希望降低关税税率。川普5月23号表示，鉴于与欧盟的贸易谈判毫无进展，他建议自2025年6月1号起对欧盟进口商品课征 50% 的关税。川普25号则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接到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来电，并同意延后开征关税的日期。川普同时附上冯德莱恩与社群媒体 X 发文的截图，内容写道，欧盟与美国拥有全球最重要且最紧密的贸易关系，欧盟已准备好迅速且果断地推进谈判。为了达成良好协议，冯德莱恩说，我们需要时间直到7月9号。23号，川普发出征收 50% 关税的消息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认为欧盟向美国提出的贸易提案质量不够高。50% 的关税警告是希望促使欧盟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加快行动。他表示，美国的许多主要贸易伙伴都在真诚地谈判，但欧盟除外。美国政府在未来几周可能会宣布几个大型贸易协议。虽然欧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但川普长期以来持续批评美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不公平。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欧盟去年向美国出口价值超过6000亿美元的商品，进口价值3700亿美元的商品，导致美国每年对欧盟高达23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据法兰克福评论报报道，德国总理默茨正在争取在加拿大 G7 峰会前与川普总统进行首次四人会晤。该会晤应该讨论跨大西洋关系的关键问题，乌克兰局势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跨大西洋贸易政策。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川普总统周日表示，美伊双方就核问题的第五轮谈判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并预告本周内可能宣布好消息。不过伊朗方面态度谨慎，强调谈判过于复杂，短期内难有结论。请听报道。
川普在一月份重返白宫后，重启对伊朗的最大施压做法，支持进行会谈，但警告一旦外交失败将采取军事行动。上周五，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双方代表团在罗马举行会晤。川普周日在新泽西州莫里斯顿机场向媒体表示，美方与伊朗就核问题进行的第五轮会谈结果非常非常好，双方在谈判中取得了真实的实质性进展。川普说，我们与伊朗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会谈，我们拭目以待，但我认为在伊朗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好消息。他说，我不知道接下来两天我会告诉你们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但我有种感觉也许会是好消息。川普强调说，他希望能避免战争与死亡。他说，我真的希望不要看到炸弹落下，也没有人因此丧命，我真的希望能实现这一点。然而伊朗方面对谈判进展持审慎态度。阿拉格奇在会后表示，这些谈判过于复杂，不可能在两三次会议中解决。作为这次谈判的斡旋方，阿曼外交部长阿尔布塞迪也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第五轮谈判取得了一些但尚不决定性的进展，他希望剩下的问题能在接下来的几天厘清。近年来伊朗逐步升高核活动， 目前浓缩铀的纯度已达 60%， 远高于2015年协议中的 3.67% 的上限，但仍低于制造核弹所需的 90% 标准。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于6月份召开会议审查伊朗的核活动。美国媒体指出，以色列方面已就谈判破裂的情境进行军事部署，一旦外交努力失败，可能会迅速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打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